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6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个国家要彻底撕开要几耐时间呢？答案系39秒。6月24号黄昏，委内瑞拉北部连续发生喺7.2级同7.5级嘅双重强震，而且都系浅层地震。大地唔系喺度晃动，而系地壳被狂暴咁撕裂。震央从圣菲利佩一路扫到油马雷，都系人口密集区。网上一段拉瓜伊拉街头嘅短片显示，一分钟内开车经过嘅路旁建筑几乎无一幸免。超过2层楼嘅建筑全部成为废墟。首都加拉加斯传出嘅画面被海外媒体形容为末日恐怖电影。22层高嘅大厦一瞬间就冧晒，成个城市被沙尘吞噬，地面裂开咗大窿，国际机场全面瘫痪，断水、断电、断网。入夜之后，爆裂咗嘅煤气管引发大火。加拉加斯好似战区，喺废墟入面到处都闪住火光。因为经济早就崩盘，救援人员连抢氧嘅照明设备都未有。正是可以靠住手机微弱的灯光徒手在混凝土废墟入面挖人。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预警系统推演，最坏情况之下，这场浩劫有机会夺走10万人命，吞噬委内瑞拉20%的 GDP。可供对比的是，海地2010年发生7级浅层地震，导致20万人罹难，当时不单止建筑物倒塌，之后还爆发了霍乱。时间真是至关重要，川普紧急发文下令美国各部门随时准备好，准备迅速介入救援。扎尔亚多总统火速派出300人的救援特工队和50吨救命物资。这场是足以摧毁国家根基的强震，而同一时间，北京正爆发一场虽然没有物理震感，但有可能令中共权力解体的政治强震。6月23号，华盛顿时报拉响警报，美国情报界正在赶工，联手撰写一份抄家级的机密报告。这个是根据川普去年底签署的情报授权法案，强制要求在今年底之前公开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隐匿财富。去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类似报告，蜻蜓点水地提到习近平家族有超过10亿美元资产，但那只是开胃菜。新法案的标准要严苛得多，由习近平到全部政治局委员在全球的房地产、藏在信托背后的金融资产，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公开他们的金融代理人、商业伙伴和白手套。前国会助理白科维茨说，中共成日帮市民洗脑，说自己是人民公仆，这个就是他们的合法性来源。名单一旦公布，中国的人见到红色权贵、富可敌国的真面目，对中共政权来讲会是毁灭性的打击。美国针对中共正富国级的财富，而中南海就看中了其他红色家族的钱，正准备黑吃黑。新华社在7.1前夕突然高调纪念50年代的三大改造，这4只字一出，民企圈即刻陷入恐慌，因为三大改造本质上就是没收私人财产。但是关键问题是，习近平在60年之后再提起这个词，他的目标究竟是谁呢？精英论坛认为，1950年代中共刚刚建政那阵还好穷，靠三大改造抢资本家的钱，抢农民的地。但是今日的中国，真正富可敌国的其实是靠特权垄断资源的500个权贵家族，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地方诸侯，压住了中国大部分财富。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再搞多一轮三大改造，这样第一波受冲击的就是这批权贵。这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黑食黑。主子要动手，奴才当然要跑。最近网上热传一段影片，北京的国营企业中层干部现在离开北京都被严格限制。天津、广西的网友证实，当地国营中层离开所在城市都要报备。熟悉中共官场的蒋望正解释说，中共在防外逃。最近北京已经有不少国企中高层经中缅和中越边境走路，他们知大坝就快溃堤，正帮自己找后路。6月24号是罕见的一日，全球发生了3次强震，除了委内瑞拉之外，还有日本岩手县6.7级地震，震感波及到东京。美国加州都有5.6级地震，民间开始疑似或千年一遇。 而对中共嚟讲，一样罕见嘅危机都正在酝酿紧。同时，远在欧洲，普京最铁杆盟友竟然喺度静静咁打包，准备跑路啦。到底发生咗乜嘢？我哋跟住嚟睇。韩国总统李在明突然宣布要对中共出手，而最新嘅兵推亦都揭开咗中共武统台湾嘅最大死穴。同时，美军印太司令部几日前改翻旧称太平洋司令部，亦都引发咗外界嘅关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表示，中共如果强行攻台，恐怕会直接危及共产党嘅执政地位。24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前往仁川延平岛视察和平瞭望台，并听取西部海域安全趋势报告。军方汇报话，延平岛周边唔单止有北韩渔船喺度频繁活动，佢哋亦都发现有中共渔船越过北方界线，进入韩方海域进行非法作业嘅情况。咁样，李在明亦都随即表示话，既然已经确认越界嘅，就唔能够放任不管。同时，佢亦都要求有关部门去研究系咪应该要常态化部署执法船只，去加强呢一个海上管控。呢次视察啱啱好系喺北韩战争爆发76周年纪念日嘅前夕，而延平岛本身又系西海前线嘅敏感地区，所以李在明呢番强硬表态，亦都被外界视为韩国政府系喺度对中共嘅海上灰色地带行动释放出一个更强硬嘅信号。咁样，观众朋友，你认为韩国后续会唔会去增派海警，或者系扩大常态巡航？亦都欢迎你喺留言区倾下你嘅睇法。咁样嘅同一时间，台海方向嘅军事压力亦都喺度不断升高。对于中共频频喺度对台恐吓，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布莱尔指出，共军如果想要武力攻台，佢最大嘅死穴就系两栖运输同后勤能力不足。佢表示，中共虽然大砸资金去发展航母同武器，仲有远程火力，但系呢啲更多都系偏向外交威吓，仲有大国博弈。但系如果佢真系想要去跨海登陆台湾嘅话，佢现有嘅登陆舰艇仲有火力，其实仲系冇办法去彻底咁压制台湾岸防噶。他分析说，台湾已经将重要军机、飞弹系统地下化、机动化，还有分散化的，所以共军如果想要靠轰炸去逼台湾投降，效果其实还是很有限的。而他如果要改成采用海空封锁的话，又可能会引发美国和友台国家的护航介入。这样不单止，更关键的是台海的阔度是有限的，如果共军要想大规模集结的话，他反而可能会成为美军远程飞弹和台湾无人机的活靶。而且如果北京冒险开战，但是又没办法快速取胜的话，他跟住下来可能还会面临一个军事、经济还有政权稳定的连环危机。目前在台海风险还在不断升高之际，25号台湾国军立即备战，操演进入了第4日，桃园机场周边也都成为了演练的重点。期间，陆军53工兵群在台15线设置削波块、钢刺围，还有海狮科防御工事，阻止敌军推行。装甲504旅则派出 M1AT 战车进驻110线道的战术位置，实施伪装、整备和警戒。由滨海防护、道路阻绝、再度重心打击，国军正验证快速应变和平战转换的能力。咁样同时呢，台湾的前线加速备战，美国后方亦都正重新排兵布阵。美军印太司令部几日前改翻旧称太平洋司令部。对此，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指出，过去美军使用印太司令部这个名称，是因为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里包括岛屿军事设施、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通道以及海底电缆通讯安全等等。不过，印度长期以来更关注它都是陆地安全问题，而美国如果要在印度洋扩展军事部署的话，往往都需要自己去掏腰包。所以对川普政府来讲，减少印度洋方向的负担，将资源更加集中在应付太平洋挑战上，可能会更符合现实的盘算。与此同时，有新书披露，马斯克去年在白宫和川普以及多位科技巨头会面的时候，曾经对中共可能攻台表达他的高度忧虑。他警告说，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高阶晶片供应链将会被重创，全球经济亦都可能会崩盘。咁样随后咧，佢亦都呼吁美国应该尽快喺冲突区之外建立晶圆产能。同时咧，书中亦都提到，川普表示习近平曾经保证唔会喺佢任内对台动武。不过川普亦都警告话，佢可能喺度讲大话，而呢个亦都显示咗台海问题除咗系军事风险之外，佢更加系喺度牵动住美国战略布局、全球晶片供应链，仲有中美之间嘅大国对抗。可以睇到美军改名、马斯克变脸，背后其实都指向咗同一个现实。华盛顿正将有限的资源更加集中地用来对付中共。 台北市最死忠的深蓝铁票仓在昨日深夜突然翻盘，这不是民进党自嗨，这个数据来自过去不断唱衰赖清德的政传媒。最讽刺的是，将国民党基本盘逼到对立面的不是其他人，正正就是共产党。中共这个月的不断得寸进尺，上个星期海警船闯入台湾东沙限制水域，前日航母福建号更加贴住中线硬闯台湾海峡。 面对兵临城下嘅挑衅，连英法德都唔愿再忍，罕见发表咗联合声明，重炮攻击北京法愣礼。但国民党全场保持沉默，就连政坛新秀都睇唔过眼。民进党信义区议员参选人郭凡直接公开闹爆蒋万安，话你窗口对内，共军已经杀到屋企门口，你唔谴责，居然仲反过嚟怪民进党挑衅。而就喺同一日，真传媒发表咗最新嘅台北市民调，结果相当反常。大安民山区一向都系正蓝军嘅大本营，深蓝铁票仓，而家对赖清德嘅满意度飙升到45.9%，仲反超咗唔满意度。喺政党支持度方面，民进党喺呢个深蓝区攞到30.3%嘅支持率，超越咗国民党嘅29.7%。如果你怀疑民调注水，咁样不妨翻翻真传媒过去一年嘅民调。赖清德喺台北嘅满意度一直垫底，点解深蓝选民突然倒戈咗呢？可能系因为国民党高层不断证明自己唔能够保护台湾。郑丽文喺美国称赞习近平柔软嘅大手，回台湾又吹自己一日内密集拜访咗五位美国议员，包括直通川普嘅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戴恩斯。但几日前，非营利组织执行长江明信喺华府晚宴请教戴恩斯，同郑丽文倾咗乜嘢？戴恩斯一面愕然咁回答话。我根本冇同佢见面，佢见你系我嘅特助。郑丽文嘅牛皮当场吹破，深蓝选民眼见国民党高层帮北京洗地，喺美国撑人物被当众拆穿，发现自己被逼到咗一个墙角，咁就系喺亲共同反共之间根本冇模糊空间。原本九合一嘅选举主打经济民生，硬被中共同国民党嘅奇葩操作逼成咗反共嘅保卫战。咁样，观众朋友。你认为照咁落去，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仲可以十拿九稳咩？国民党仲可以收复失地咩？欢迎你喺评论区讲下你嘅睇法，我哋战场见。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知道喺美国喺参议院喺23号嘅时候，啱啱以50票对48票嘅结果通过咗战争权力决议。即是限制川普总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时是有4名共和党的议员倒戈去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提案。川普总统也在23号表达了强烈不满，公开批评这些倒戈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昨天他去国会山庄和这些共和党议员开会时，也都当面发火施压。随后24号晚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参议院呢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程序性再投票。结果呢是47票赞成50票反对仲有1票弃权的结果。结果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闯关失败。其实他即使不失败，最后川普总统也都不会签署，也都是一个过场。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是一种改变。咁样看到川普总统随后也都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写到话，哇，参议院刚刚将针对伊朗的投票结果从50票反对48票赞成改成了50票赞成47票反对。他说这位叫保罗。还有卡西迪改变了他们的立场，还有感谢参议院的领袖图恩、格雷厄姆，还有莫雷诺以及所有人。他说今次投票是向伊朗发出一个警告。而另一边呢，我们看到伊朗内部的其实这个斗争也都再次显现。我们看到在伊朗的议长加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访问了阿曼不到48钟头之后，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就否决在阿曼方面新宣布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替代航线。然后呢，结果这个革命卫队今天就走出来警告说，任何使用未经伊朗授权航道的船只都将会受到处置。我们知道有阿曼，之前就有阿曼和这个伊朗方面两个航道，即是不同的航道可以行，结果现在阿曼的航道都不用了。然后他说呢，同时仲批评阿曼的这个公告简直是不可以接受。而且呢，在发表之前，你知这个革命卫队发表这个消息之前是没有跟伊朗当局进行协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标志着伊朗的这种政治高层还有革命卫队之间再次出现了一个公开的分歧对峙。无论所以怎样想要试图或者这个怎样去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其实这个，但是这个航运量在那里摆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见到的是肉眼可见地回升。根据目前海运监测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个钟头之内，总共有50艘船只通过海峡，其中具体有39艘经过阿曼的水域，沿着美国建议的航道继续前行。开过来的，如果再算埋这个关闭应答器航行的船只的话，实际数量是更加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伊朗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管控的能力。但是呢，今天刚刚的时候传出最新的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了报告，阿曼的达希特东南方，也都是霍尔木兹海峡，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宗事件， 喺亚曼7.5海里处一艘货船嘅右舷被袭击。嗰、那个由于系不明飞行物体抛射物嘅袭击击中之后，结果导致驾驶台受损。咁船长而家报告话冇人员伤亡，然后咧亦都冇造成环境污染。而家咧正进行调查，到底系点回事？所以而家呢个我哋睇到海事办公室咧就建议过往船只要谨慎航行，并且发现有任何可疑活动要及时通报。好有意思啊！咁我哋睇到咧就喺几个钟头前，伊朗啱啱发出警告。未经授权唔喺伊朗所指定航线航行嘅船只可能会面临处置。嗯，所以呢个非常有意思啦。我哋睇下嚟紧美国方面或者系相关方会做出一个咁嘅嘢回应。但系咧，另外我哋睇到今日阿曼嘅外交大臣明确表示，未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任何安排都唔包括收取通行费。咁其实针对呢个通行费问题，我哋睇到美国国情，卢比奥咧喺25号今日喺巴黎接受采访嘅时候，亦都明确表达咗佢嘅立场。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他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是当今世界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世界将会陷入彻底的混乱，他说对他收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某个海峡允许一个国家或者两个国家或者是任何国家自行决定对他行使收费权利的话，这样有什么可以阻止世界上所有靠近国际水道的国家都跟进啦，所以佢话嗰个会造成世界大乱。咁卢比奥亦都话俾记者听，我哋正关注嘅唔系伊朗记者招待会上讲咗乜嘢噶，而系船只系咪又喺度航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船只按规定航行嘅话，佢话嗰个先系我哋判断同应付嘅根据。咁反过嚟讲，如果真系话呢种威胁，伊朗嘅威胁同船只嘅航行停止嘅，咁如果系呢种情况嘅话，佢呢个就系违反咗协议，我哋将会处理呢个问题。所以我哋睇到啱啱就出现咗咁样嘅问题，亚曼海域附近结果船只被袭击，系咪？咁个喺另外咧，卢比奥今日25号咧，亦都系喺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会晤嘅时候澄清话，再次澄清佢就系美国唔会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归任何一个国家所有。伊朗嘅付款描述又好，话系通行费，仲系服务费，都只系伊朗喺度玩紧嘅文字游戏。而佢话咧，除此之外，佢强调话美国系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并不代表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跟他达成协议。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24号的时候在白宫也都被人问到相关的问题，说如果最终协议里面包括这个要收航运费会不会阻止呢，那个川普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当然啦，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可以接受的。另外呢，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时候，卢比奥还谈到了这个黎巴嫩的问题了。他说美国现在正正准备要建立一个叫做试点区，黎巴嫩的军队亦都将会逐步接管翻呢啲区域。根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最新报道显示，以色列已经由黎巴嫩南部缓冲区的部分区域开始撤出。咁佢补充话啦，以色列呢种撤军行为其实是对黎巴嫩政府展现出嚟一种善意举动。而黎巴嫩军队而家系应该要进入以色列所撤出的地区去负责管控好。呢件事已经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卢比奥近期已经表示咗话。必须就是说黎巴嫩军队政府军你控制的地方越多，这样真主党控制的越少，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会退出越多。所以现在以色列退出的话，这个空白就要由黎巴嫩政府军来管控。如果真主党再回来的话，那个是以色列绝对不能够允许的事情。那个包括了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都表示说，目前我们由称为特福特高地区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只要有必要的话，我们就依然会继续留在安全区里面。我哋已经由一个控制区转移到另一个控制区，我哋将会喺嗰度坚定咁去捍卫北部居民同埋以色列全体公民嘅性命安全。
6月23号，一场唔寻常嘅会议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召开。总统卢卡申科突然通知总理图尔钦，话自己要进行一次长时间嘅外访，但系去边度、咩时候翻嚟，卢卡申科都冇明确讲。他甚至连国内日常事务都交给图尔钦去管，听落更似是预告要逃亡的。要知卢卡申科过去4年都紧贴住普京，但最近的姿态就明显反转了。6月15号，卢卡申科接受阿拉伯媒体访问的时候，竟然公开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道歉。卢卡申科甚至仲承认，如果乌克兰打过来，白俄罗斯会好像摊开只手掌那样，完全无遮无掩。卢卡申科非常明显已经不信普京赢到俄乌战争，他急着想走人，恐怕是看到普京的权力帝国正发生无声的内爆。而且在一个月之内，俄罗斯连续爆发了3个致命危机， 第一个是最荒谬的燃料危机，俄罗斯这个靠卖石油为生的能源大国现在居然快没有了。波兰能源安全分析师雅库比克透露，俄罗斯境内加油站的油价史无前例地破了三位数，网上到处都是民众连夜排队抢油的画面。哈利米亚的情况更惨，当局不单止全面禁止燃料零售，还要停电、缺水、断网。俄罗斯副总理洛雅克甚至公开表示，政府正考虑入口燃料。边个能够想到，过去靠能源威胁欧洲的俄罗斯，现在居然要去买油？但是没油还不是最惨的，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随时遇到空袭。战争已经转移了去俄罗斯境内，乌克兰最近一次夜间突袭直接出动了323架无人机。俄方口头上说全部拦截，但塞瓦斯托波尔大停电，就连深藏在奥伦堡州的工业心脏都被人炸穿了。乌克兰空军专家克拉普钦斯基和德国之声说，俄军的海甲 S1 防空系统是用来打金属导弹的，乌克兰无人机多数用塑胶和复合材料做，俄军雷达变了盲眼佬。泽连斯基最新透露，普京将前线的防空系统全部调回来，保护莫斯科和克里米亚唯一的通道黑赤大桥，搞到整个俄罗斯广大腹地对乌克兰完全打开大门。经济见底，国门大开，这个引爆了普京政权的第三个危机。6月24号，泽连斯基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克里姆林宫的安全部门正在密谋，准备推迟甚至取消今年9月的国家杜马选举。普京最擅长的就是用选举来包装他统治的合法性。普京政权目前和纯军事独裁者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他仍然能够维持定期选举的门面。如果他现在公开示弱，表现出自己连戏都不演了，那样莫斯科的内爆或者正在加剧。而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正式下达了绝杀令。泽连斯基宣布战略全面翻盘，对俄罗斯的弹药库、军工厂、能源中心等战争机器将主动出击，全面瘫痪，正式由防守转为进攻。乌克兰边度嚟嘅咁大底气呢？ G7 喺法国峰会承诺对乌克兰解除咗长程打击禁令，美国亦都明确拍板，要喺所有战线做乌克兰最硬嘅后盾。呢个系一个连锁反应。6月17号 ，G7 解开咗对乌克兰嘅封印。6月24号，泽连斯基下令转入全面反攻。6月25号，卢卡申科宣布准备跑路。观众朋友，你觉得普京仲可以顶几耐呢？白俄罗斯政权会唔会崩盘？莫斯科会唔会铤而走险要用核武呢？都欢迎喺留言区讲下你嘅预判。欧洲啲独裁者话大难临头，你谂都冇谂过，台湾竟然仲有一班人喺呢个时候敢去托大脚，一个令人意外嘅效果已经出现咗。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史上最大环太军事演习开幕，指挥官话以实力求和平。日本自卫队发现带病毒嘅中国产假 USB 手指。香港国安处拘捕猎人书店负责人及一男子，90岁老人家手写信声明退出中共，为了活得坦然。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2026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已经在夏威夷珍珠港正式揭幕。这届演习集结来自30个国家的30,000人员，超过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5支国家陆上部队，以及超过206架军用飞机，目的是透过高度整合的联合作战训练，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区域秩序。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自2018年起未再参加 RIMPAC， 直至2026年已经是连续第五届缺席。在中共加大海空军活动、台海和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这场两年一度的多国军事演习亦凸显美国联合印太盟友加强威慑的战略意义。这届演习主题定为伙伴整合与备战，联合部队指挥官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司令贾布隆中将在开幕记者会上表示，美军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他说，没人想要战争， 威胁就是我们透过实力维护和平的方式，我们的目标就是和平。面对媒体询问这场演习怎样向台海的潜在侵略者传达信息时，贾布隆强调，虽然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它的核心目的是在于提升盟友间的互操作性，确保伙伴国家能随时随地有效共同合作，以应对区域稳定受到的挑战。中国曾在2014年及2016年受邀参与 RIMPAC， 但是2018年由于中共当局推动南海军事化，美方随即撤回了对中方的邀请，之后中国再未获邀。与此同时，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等国持续加深安全合作，令 RIMPAC 成为观察印太防务合作和联合威胁的重要平台。即使中东冲突持续，贾布隆表示，这一届美方投入 RIMPAC 的兵力规模和往年大致相同，演习准备未受影响，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在内的美方舰队亦参与演习。这届演习的领导架构上出现重大变化，南韩海军首度担任海上联合部队指挥官，并派出宇宙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和岛山安昌号号潜艇参演。外界分析认为，这个象征南韩在区域安全中承担了更大责任，亦反映出美国期望盟友在本身防卫中扮演更主导的角色。美国则提供关键支援的战略调整，演习科目涵盖防空、反潜、两栖登陆及网络作战，并预计进行高强度的击沉演习，使用退役舰艇作为实弹射击目标。科技创新亦是焦点之一，无人水面舰艇制造商 Sail Drone 之前表示，正与洛歇马丁合作，将 AGM-179 导弹发射器整合至 Sail Drone Surveyor 无人水面舰艇，并计划在 RIMPAC 2026期间对高速机动水面目标进行实弹展示。美国公司 Havoc AI 表示，将在 RIMPAC 期间展示自主系统怎样跨空中和海上任务共同运作，并由自主水面舰艇为美国及盟友水面舰艇执行补给任务，测试多国自主后勤能力。这些项目显示 RIMPAC 正逐步成为测试无人平台、分散式作战和多域联合能力的重要场所。在军事力量展示的同时，夏威夷当地出现了抗议声浪，关注演习对海洋生态和当地文化的冲击。贾布隆中将表示，我们在伏勤舰艇上设有额外的监测人手，以搜寻海洋哺乳动物。如果该区域内出现海洋哺乳动物而且未离开，我们就会停止演习。在陆地上，我们遵从对这些土地的文化尊重，而且不会在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土地上进行演习活动。演习执行长杰米森上校表示，军方希望维持和夏威夷当地社群的信任关系，展现尊重和友善的 Aloha 精神，以确保 RIMPAC 亦能被当地接纳。演习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复杂模拟，加强各参与国应对海上威胁的备战能力。据大纪元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 GSDF 发现带电脑病毒的中国产假 USB 手指。6月25号，日经亚洲新闻报道，根据媒体获得的内部文件，直到2025年2月，陆上自卫队才发现这些受感染的 USB。之前为防止这一类网络安全漏洞而设置的多项安全措施均告失败。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共关系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025年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中部司令部收到一个 USB 被发现含有恶意软件。日经新闻报道，一名陆上自卫队成员在大阪附近伊丹市某地区总部发现了一部电脑运作缓慢，在检查插入这部电脑的 USB 之后，才发现其中存在病毒。 内部调查发现了六个受感染的 USB， 在接受调查的约480部电脑中，超过50部曾插入过这些受感染的 USB。这些电脑中近一半连接到处理高度机密信息的封闭系统，例如部队指挥控制系统。陆上自卫队的电脑系统基于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使用的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建立。这些系统分为可连接互联网的开放系统和高度安全的封闭系统，两者互相隔离。由于日常操作经常需要在系统间交换数据，自卫队成员经常使用 USB。 陆上自卫队网络安全部门对这些 USB 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假冒产品。这些 USB 不是使用内置晶片，而是使用廉价而且速度较慢的 microSD 卡作为储存，其中一些 microSD 卡携带病毒。电脑显示这些 USB 容量为 1TB， 但实际容量只有 240GB， 约为标准容量的四分之一。内部文件显示，这些 USB 是陆上自卫队地区总部在2024年3月从日本中部石川县收到的。当时正值2024年1月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地震后展开救灾行动期间，在当时收到的8个 USB 中有6个检测到相同的病毒。不过石川县政府发言人告诉日经新闻听，我们无法确认任何采购或支付 USB 款项的记录。日本陆上自卫队通常会采取多层安全检查，包括在采购时和使用电脑期间进行病毒扫描，但由于这些 USB 被排除在电脑安全软件的扫描范围之外，以至于在使用近一年后才发现病毒。一位陆上自卫队官员在5月份告诉日经新闻听，多种检查系统失灵了，我们不清楚这些 USB 为什么被排除在电脑病毒扫描之外。美国一家安全公司的报告曾指出，一个中国黑客组织曾使用过这种病毒，只要 USB 一插入电脑，电脑就即时受到感染。过去中国黑客组织曾攻击过越南、澳洲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电信公司。日经新闻发现，类似的中国制造的假 USB 似乎在日本和国际电子商务平台上被广泛销售，售价只有市场价的一半。在对亚马逊上和陆上自卫队发现的同一中国牌子 USB 的评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一位顾客亦报告说，发现其中存在和感染陆上自卫队电脑的病毒文件名相同的病毒。这个评论发表在2024年，而陆上自卫队亦是在这一年获得了这些 USB。 在日本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制造业和金融业在内的各行各业亦都会使用 USB 从未连接互联网的系统传输数据。这个令到受感染的 USB 对社会各界构成网络安全风险。陆上自卫队表示，在检查后已确定内部系统未受影响。他们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确定系统未受影响，我认为病毒扫描规则未得到遵守是一个问题。声明还补充说，目前陆上自卫队正在严格执行这些规则。据大纪元报道，香港警方24号以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为由，拘捕独立书店猎人书店负责人、曾任区议员的黄文轩以及一名男子。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6月25号凌晨发出消息说，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负责人，他们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警方说，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于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人亦涉嫌曾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黄文轩曾任政治记者及公民党沙田区议员，2021年辞任之后创办猎人书店。猎人书店涵盖人文社科、政治历史、艺术等领域，陈列有反威权明信片，提防一党专政。店内可见黄力宏、 许成刚等学者著作，以及台湾民主、香港电影、香港粤语、香港社会运动等相关书籍。另有消息话，猎人书店六月初在门外以胶纸拼出方力申、邓丽欣合唱的歌曲《七年歌词》，罕见但也许还有。警方搜查书店时移除歌词。大公报等亲北京党媒曾批猎人书店为远对抗基地。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指出，售卖书籍与推广阅读无罪，呼吁香港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两名被捕人士，并将持续关注香港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处境。这个是今年以来第二宗香港独立书店被打压的事件。香港警方亦曾在3月因所谓持续出售具煽动意图的书刊，逮捕独立书店一权书馆的负责人庞一鸣和3名职员，之后被逮捕人士获保释。据大纪元报道，一封手写的退党信在6月初寄到总部位于纽约法拉城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写信的人是一位就来90岁的老人家，他在信中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决心和他决裂，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令人更加惊喜的是，6月25号这位88岁的刘女士和她的丈夫又亲自来到法拉城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除了确认是否收到他的声明之外，他还表达了他为什么要郑重这件事寄来这份声明。刘女士说，未退出中共组织心里面不好受，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我想将这个卸了去，这样会轻松一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几年能够活得坦然一点。刘女士说，我因为老了亦唔识点样上网嚟退，电话亦打唔通，我就采取笨嘅方法，通过写信嚟发表声明。喺声明中，佢讲述自己嘅人生经历咗风风雨雨，见证咗中共建政以嚟嘅祸国殃民。中共建政几十年嚟，我亲历咗专政内嘅残酷绞杀，佢以暴力起家，少数权贵垄断咗国家嘅权力同资源。残酷地剥夺广大的低层劳苦大众，制造了惊人的两级分化社会。信件最后署名并标注日期，明确表达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的意愿。他说，我决心与之决裂，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全球退党中心办公室的陈希收到信后非常感动，即刻按照老人的要求登录退党网站，帮他完成登记，并记低了登记号码。陈希说，这位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字迹工整，郑重其事地声明退出中共，字里行间可见到他的迫切，他的诚恳。刘女士说，我一把年纪，时间不多了，他经历了抗战、国共内战，还有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从头到尾都经历过。过去因为年纪小，亦不太明白真相，糊里糊涂，只是觉得运动没完没了，非常烦。明白真相之后，就知道怎样分辨，感觉豁然开朗。刘女士说，退出中共，放低了包袱，精神上获得了自由。刘女士对退党义工表达感谢，我看过九平共产党，好深刻，影响好大。在中国大陆，退党义工在冒住风险传播三退的信息，真是好勇敢，我好多谢他们，好不容易啊。2004年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掀起全球退出中共大潮，退出中共大潮风起云涌，深入人心，维持了22年。在中国大陆，有大量的退党义工冒住风险传播真相，揭露中共大话，劝人三退。他们将三退的信息写在银纸上，贴在走廊上，又或者口头劝退。在世界各地亦有众多的三退义工，在网络上、电话上、景点、街头、真相点劝中国人三退。是不是退出了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已成为很多中国人在同正与邪的较量中，能不能够选择良知的象征？ 根据退出中共网站统计，截至今年6月，一共有4亿63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平均每日大约有40000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三退声明。若需办理具有法律效力的中英文退党证明，亦可以在退党网站按说明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途径可以在网上登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三退网站退党 .org。如果在中国大陆的人需要通过突破网络封锁的 VPN 直接在网页提交退党、退团或退队声明，发送电子邮件可通过个人邮箱将三退声明发送至专用邮箱 santhui@thuidang.org， 或者致电全球各地的退党服务热线。如果你在美国，热线电话是001-702-873-1734或001-866-697-6570。在海外旅游或者生活期间，亦可直接联络各景点的三退义工，或将声明委托给海外亲友代为递交。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下面请听报道。
昨天6月24号，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带领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在华府拜访了超过40位跨党派众议员，其中包括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还有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等人。同时，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再次抛出震撼弹，说习近平将会面临毁灭性打击。韩国瑜在会面期间将台湾的国际处境比喻成只可以拍拖，不可以结婚。他呼吁美国要帮台湾，就算没有正式名分都要给台湾参加国际活动。有7位民主党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要尽快推进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要再拖延。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蒂弗尼更加表示，希望有一日赖清德总统可以访问美国。今日美国国会美中竞争委员会的议员扎克纳恩接受了本台记者海迪的访问，他表示
I just met with the Taiwanese delegation. Look, here's a priority for us.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is able to defend itself, but also has a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with us. So I want to compliment President Lai in Taiwan. The leadership team in Taipei has been nothing short of incredible on their ability to say, hey, we want to be able to not only defend our country, we want to be able to produce it, make it, and arm ourselves here in the island of Taiwan. I would say we met with the speaker as well. I would encourage the legislative team in Taiwan, they've also got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on this. And that means making the investment locally to be able to build defensive weapons, things like cutting-edge drones, things like procurement of armament,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at on the island and not wa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s to have to sail all the way across the Pacific. Let's have a domestic base made in Taiwan effort that also is successful.
值得留意的是，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和商务部最近联合致函各州州长和美国企业领袖，鼓励他们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可以说这个是美台关系一个重大突破。而习近平为了夺取台湾四围点火，而且不仅只停留在军事层面，中共即将在7月1号实施一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中第63条都引起了日本和台湾媒体广泛关注。这条内容有提到，如果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做了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等等行为，中国就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即是说，就算你身处台湾、日本或者美国，甚至是一个一世人都未踏足过中国的美国人或者日本人，只要你在网上发文批评任何有关新疆、香港、台湾等等议题的言论，你都有机会被人纳入追责范围。即是中共现在威胁全球收声，对全世界的人都有捉人的藉口。目的很清楚，就是想对在中国的美国人、日本人和台湾人造成寒蝉效应。现在中共已经开始行动，最近就捉了两个日本人。6月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就讲，说这两个日本人是因为违反了中国法律，被中方有关部门拘留的，但是没有透露具体违反了什么法律，令到日中关系更加紧张。所以有网民都说，在中国被人拘捕不一定是犯罪， 只要你唔支持共产党，随时都可以成为被捉嘅对象。咁呢啲系咩嚟嘅？就系绑票啫。中共起家嗰阵就已经开始咁样做。与此同时，日本、美国第一波反击都嚟啦。首先，高市早苗首相拒绝喺深圳 APEC 峰会同习近平见面。其次，日本要全面停止向中国供应半导体光刻胶。至于美国方面，今日美国国务院都发咗一个声明，决定唔派高级官员出席喺澳门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原因就系因为中共针对美国外交官实施带有歧视性嘅签证规定。另外，喺美国情报总监贾巴德近日宣布公开疫情源头更多机密之后，今日资深嘅国安新闻记者比尔格兹喺华盛顿时报发出咗一个重要嘅消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再次放出消息，美国各个情报机构正撰写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美国情报机构即将披露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隐蔽财产。这份公开报告将会在年底前发表。这样这个报告将会是美国情报机构第二次揭露中共高阶领导人数十亿美元隐蔽财富的细节。而报告的重点就是调查习近平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六个委员，还有中共25名最高领导人的财富情况，包括他们直接和间接的个人资产、金融账户、商业资产，以及他们在中国、香港、澳门甚至在海外所持有的房地产和投资细节。不止这些，还有实物资产，就连他们的商业代理人也都会一并列出操刀的是哪个。大家估不到，就是美国的情报总监贾巴德、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合作完成报告，会在12月前公开发布到网上，对于所有中国人，包括普通民众，甚至是中共官员及那些被整肃的中共军人，这个消息的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大家都瞪大双眼坐在这里等看戏，看看这个日日将反腐挂在嘴边，日日标榜打铁还需要自身硬的习近平，以及那些中共的最高层，他们的隐蔽财富究竟是多少？他们自身究竟硬不硬？这个会比习近平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杀伤力呢比任何武器都有效。2025年的3月份，这样也是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习近平透过他们亲属积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并且讲到中共多达 65% 的各级官员，他们透过受贿或者是贪污获得的非正式的收入。而现在当今中国经济被中共搞到百业凋敝，这种汹涌的情绪，人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会做些什么呢？几日前，北京的核心商业区大栅栏突发火灾，现场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官方通报说没人被困，没有伤亡，火灾的原因正调查当中，但是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短片却被封杀。到底中共怕什么？北京人都知道大栅栏地理位置特殊敏感，因为它在前门大街，就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南方，距离天安门广场南边亦即是最多800米，离中南海是 2.5 公里。过去呢，这里是老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内城的正阳门。网传说中共大佬的产业被人报复献宗，你觉得这把火是烧给哪个看呢？大家觉得习近平的资产仅仅是10亿美元吗？也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美伊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波斯湾邮轮开始试探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这条全球能源命脉并未完全恢复正常。就在今日，英国海事贸易运营公司安全机构报告说，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物体击中后，右舷机舱受损，但未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宗事件发生在阿曼穆桑达姆菲地达希特东南方向 7.5 海里14公里处。这一宗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平静超过一星期之后。此前德克兰和华盛顿为结束中东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取消了相互对立的封锁措施。伊朗革命卫队今日仍然发警告说，相关船只切勿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未遵守规定的船只将会被处置。伊朗革命卫队指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唯一获得授权的航线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宣布的航线。针对伊朗的反复无常，今日卢比奥在麦纳麦和海湾国家外长及巴林国王会晤后的新闻发表会现场讲出大实话，看行动不要看宣传。换句话说，谈判可以谈，但是必须在伊朗的实际表现是否符合美国的要求。 卢比奥表示，美国将会通过伊朗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的意图，而不是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那些极端言论式的宣传。据法新社报道，伊朗仍计划征收所谓的海事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而美国就坚决反对这个做法。卢比奥在巴林明确表示，那个根本行不通。一艘船说我就不给他，他会被射击，击沉一艘船，其他船就都不会再行了。这种制度不单止不明智，而且不可行，所以你看现在最好放弃这个幻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如此反复，不确定哪个最担心。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25号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话时，敦促尽快重新开放海峡，恢复正常通航，以保障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咁做引嚟 X 平台网友纷纷嘲讽，中共睇样系急啦，居然唔会发新闻公告，打电话俾川普啊！言下之意，尤其系要保障强国能源需求啩。根据 Marine Traffic 嘅数据，喺过去24钟头内，至少有50艘船舶通过嘅海峡，因为部分船舶喺航行过程中关闭咗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因此实际通行数量好可能更高。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日有130多艘船舶通过。此外，中共本月较早时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专项海上交通执法行动，引发台海局势紧张。在美英法德罕见并发表联合宣告，表示这些行动威胁到区域稳定和航行自由后，中国气愤回应，要求各国尊重其主权，并声称敢做是为了回应日本和菲律宾启动的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燮在社群平台 X 平台上面表示，由衷感谢四个国家的支持，并呼吁中共停止海上扩张主义。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委会亦都发表声明，强调台海及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更加在面书上面直言，中国已经被认证为区域稳定的破坏者，并强调中国越骚扰台湾，国际社会就越支持台湾。但是北京方面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声称，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巡逻是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管辖行为，并要求相关国家停止歪曲事实。中国国防部就说，航母福建号通过台海只不过是进行例行性训练。分析认为，伊朗和台湾的趋势令到北京如坐针毡。首先，北京最怕的一件事被摆到台面上，中国能源生命线的安全不在自己手里面，而是在美伊海湾国家、美军护航体系、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手里面。霍尔木兹海峡不是普通水道，而是中国能源入口的咽喉，大约 45% 到 50% 的原油入口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中国还是伊朗石油最重要的买家之一。能源安全被卡住，北京当然最急。中共可以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闹美国，但是中国邮轮要安全过海峡，还是要靠美国将局势压住。此外，今次霍尔木兹事件会直接反噬中共在台湾周边搞那个海警执法话术。伊朗说船只必须行使授权的航线，否则将会遭到处置。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亦都搞所谓的专项海上交通执法，还声称自己是在这里维护秩序。两者逻辑非常接近，用国内法、海警或者准军事力量去改写国际水道和周边海域的通行规则。问题是，美英法德今次已经罕见对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行动表达关切，认为这些威胁区域稳定和航行自由。这个意味着北京越将台湾东部海域造成中国版霍尔木兹，国际社会越容易将中共定位成下一个破坏航行自由的麻烦制造者。中共本来想将台湾问题压缩成中国内政，但现在台湾东部海域海底电缆、航行自由、区域供应链全被拉入来，这个就不是北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路透社同日亦报道，台湾进行台上推演，无疑中共要求所有进出台湾船只取得北京批准，并可能由中共海警检查或者扣押，这个刚好将中共灰色地带封锁的剧本提前曝光。所以对台湾来讲，霍尔木兹危机反而提供了一个国际叙事，也就是说，今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大家知道是全球危机，明日中共若果封锁台湾东部海域，也都不单止是两岸问题，而是全球供应链问题。 呢件事最落面中共嘅地方在于，北京喺台湾海域想学伊朗搞海上管辖，但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却急住要求别人恢复航行自由。讲穿咗，中共唔系反对霸权，中共只系反对别人封锁佢。轮到佢封锁台湾、封锁国际航道，佢就叫正当执法。中东局势啱啱因为美伊协议出现一丝缓和希望，但在短短几日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传出船只遇袭事件。26号消息，伊朗空袭击中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导致联合国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船只的行动暂停。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滞留在波斯湾的数千名海员的撤离举动被伊朗空中袭击所阻碍。美方官员没有提供今次攻击的更多细节。而英国海事贸易营运部门表示，一艘货船的右侧被不明物体袭击，驾驶台受损。公告说，船长报告没有人伤亡。英方已经向所有航经附近海域的船舶发出警告，要求提高警戒，并且立即回报任何可疑活动。国际海事组织在声明中表示，已获悉星期四在亚曼湾发生的一宗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袭击事件。当时该船并非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撤离框架运行。适逢国际海员日，全球更加应该重视这些无辜船员的安全，不能够让他们成为附带受害者。而伊朗方面声称，任何未按照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都将无办法获得安全保障。外界指出，袭击发生的时候，国务卿卢比奥正访问海湾地区，同时捍卫美国的伊朗核协议，相关波动引发国际关注。就在中东局势持续发酵之际，川普亦都在社群平台发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川普指出，共产党终于开始行动了，我等待并准备这一日好久了。做共产党人好容易，你只要承诺将一切都给人民，但那个其实是从努力工作的人手中夺走一切。几千年来，这种意识形态从未成功。游戏开始了，好好看看了。川普并未说明这段话具体指向哪一个国家或者事件，因此外界有分析认为可能涉及全球意识形态竞争，亦都有人认为与近期国际或者美国政坛局势有关。具体情况怎样，我们会继续帮你关注。跟住来看委内瑞拉当地的局势。委内瑞拉当地遇到两次7级以上的连续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官方目前证实至少164人罹难，但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反对派人士评估实际数字远高于官方数字，罹难和失联人数可能突破10000人。美国军方表示已经部署这两艘军舰以及运输机和直升机，为援助委内瑞拉的行动提供后勤支援。在欧洲方面，波兰今日从美国接收了36架 M1A2SEPV 三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7架 M88A2 大力士抢修车。到2024年底，波兰将会拥有366架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连埋其他设施，总共耗资63亿美元。波兰还预计会购买1000架南韩 K2 坦克和 K2PL 坦克，协助对俄罗斯防线的防御。另一边，在俄罗斯内部对战争的不满程度升级，有俄罗斯士兵在社交媒体公开威胁普京，说军队将会用武器对付克里姆林宫，还扬言发动新的兵变。他声称俄罗斯士兵因为拒绝执行他所谓毫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式命令而遭受酷刑和惩罚，这些事会导致军队哗变。另外，美国也都公布了一项引发高度关注的调查。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机构表示，已经有101名前任和现任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人员被调查发现涉嫌和哈马斯存在关联，因此遭移交处理。另外，有超过100人被暂停或者取消接受美国纳税人的资助，大约1500名工作人员还持续接受审查。这宗案件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和哈马斯关系的讨论。在这件事之前，那个机构已经解雇了几十名成员，被指是试图和加沙的哈马斯割席。我们亦都会持续为大家追踪国际局势的最新发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还要按个钟仔啊！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